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大年初四的时候了，过去呢这个初一初二初三大家都有跟家人共度，还有吃了好多美食，或者已经有休息到了吗？踏入了大年初四呢，我们仍然是在浓浓的这个节日气氛底下，不过可能要做的事情呢，有好多都已经做完，又或者呢还是需要有很多的这些的聚会呀，跟朋友啊亲戚呀都要见面的时候。而我知道呢，有很多这些回老家过年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呢，有可能呢很多时候除了是相聚，都会有一些小矛盾小冲突会发生的。因为平常不常见，可是一年当中总有这一段的时间是要聚在一起的。生活习惯上啊，或者是大家的一些价值观啊、话题啊，有可能也会有一些的矛盾和冲突，这个是普遍的情况啊。而对基督徒来说，回家过年呢，可以呢也是经历一个冲突啊，为这个真理征战的时候，因为你自己的信仰跟你的家人的信仰呢就是不一样嘛。又或者一些很久没见的朋友啊、邻居，他们都会对你有一些的评价，也说不定的。那么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跟他们相处呢？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希伯来书12章14节这一节经文大家就可以拿来默想了。这里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在新年的假期当中啊，最好的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做的事就是默想经文。那我就把这一句的经文当作今天节目的开始了。我们的主耶稣他就被称为和平之君，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人和神和好。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嘛。而且呢，保罗也跟我们说，上帝把那个使人和好的职分也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蒙召成为和平之子的。盼望大家呢跟家人相聚的时候，遇上大小矛盾嘛，都可以呢化解，也要用神的话来勉励自己，以和为贵，让耶稣的爱透过你呢，可以在你的家里面呢活出来，做美好的见证。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操练哦。好的，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节目内容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赵姊妹你好吗？
你好，就这么好，好想你啊。
你们都好吗？
都好，都好。我和我妈还有我的家人天天为你们祷告。
哦，谢谢啊，
感谢主啊。
嗯
嗯，我呢好长时间了，这有2个月没上班了，就是我在的那个单位就被撤掉了。我很感恩，就是接着过圣诞节嘛，给我预备了这个时间。我觉得我今年过的圣诞节是特别就是很丰富的。
嗯，
让我看到很多也就不断的去读圣经，但是我身边的这些教会看到我下来了，就每个教会，就是这隔壁这村庄的教会一直都在找我，他们的意思就是你要那个服侍，在这个我又想还要工作嘛，你家庭还有个大学生，我想的就是或多挣的多点少点，也有的时间礼拜天啊去聚个会，
嗯，
一直在祷告这个，但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挣钱挣这么多年了，你挣到什么时候啊，你赶紧就是服侍神，我觉得我不太接受那个他们说的那个一样，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我应该去怎么做啊。
哦，就是说你现在目前是没有工作对吗？
我一直在找的，因为我因着过圣诞节我没答应他们，如果答应了我就又去上班了，现在的老板就是如果你去上班，如果我要提一个条件说啊我没有别的条件，给我一个礼拜天，但是现在的工作不是都挺难干的吗？
嗯，
你一去就提这个要求，他们是不同意的。我呢就想着那么还有晚上呢，或者礼拜三啊，
对对对，
礼拜六啊，我附近的这个我觉得有很多人不理解我，就
我觉得那首先呢，你刚才说了家里面的经济条件，再加上孩子现在正在读大学，还需要这个供应他们读书，所以你今年年纪多大？
我54了。
所以也没到退休的年龄啊，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能够因着家庭的缘故有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也是神所喜悦的。不知道内地的退休年龄是多少，但是你也可以跟他们讲啊，你也知道要好好的服侍神。但是如果家里面需要你，而你又不去在家里面就是付出一些代价，让家庭的生活能够蒙足祝福的话，我觉得你也要跟他们讲，就是说你可以现在工作完了，到时候你退休之后呢，你可以更多的时间投入在服侍上面。
我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如果家不需要你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年龄呢其实可以就是参与一些服侍了，但是现在目前就是说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经济的担子放下嘛，对不对？
因为我这个小的在那个威海上大学嘛，他去的这个学校费用很高。
对呀，最起码就是把他们大学就是供完了之后，让他们自己自力更生。
对，
而你呢就可以好，就是休闲一点的过这个晚年的生活的时候。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没事做的时候才去参与教会的服侍。
哦，
我的意思不是这个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既然神给你了这个家，你们就有这个责任要把这个家建立好，也要负责任供应孩子的学习，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本分。而你不能够就是因为新爹信耶稣，因为教会的服侍，所以我家都不顾了，我就去埋头苦干的在教会服侍。那这样的话，不信耶稣的人看，哎呀，怎么一个信耶稣的人家都不顾了，对不对？这不是一个好见证啊。
对，
你可以鼓励他们。当然了，平时你有空的时候，你也可以参与一些就是教会的服侍啊，就是给他们建立一个团契的生活，跟他们多一点的互动交流。所以一定要讲清楚，而不是让他们觉得为了赚钱就放弃了服侍，不是这个的。
对， 我去年的时候就过了一个圣诞节，今年我过了十几个，嗯，我就在问自己，你过，你姊妹啊，你过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意义啊？我就把用笔把它写到纸上，
嗯，
我接下来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和方向，我就去做。我感觉有很多的老年人，当我到他家里的时候，我不管就是什么鸡蛋啊，那个是物质的，但是我的心是向着主做的，
嗯，
他们在疾病当中，感冒当中，我一上午走了四个，我就是五分钟的祷告走了，我感觉到我里面特别喜乐和平安，
嗯，
我就一直我说主啊，原来你把我在的那个单位就是一下子被切掉了，当时我是不接受的，因为每个月好多钱嘛，
嗯，
但是当我转过来我好感恩主啊，你不要让我站到自己的那个角度去看，原来是这样啊，
嗯，
这种福分是很好的哈。
对对，
嗯，
对呀，啊，
嗯，
就是我们为每一天感恩，
嗯，
就是活在当下，努力的好好的，
嗯，
就是生活，我觉得这就是神所喜悦的，而不是为明天忧虑，而不是埋怨过去的这些事情，
嗯，
我觉得用一颗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天，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再一个就是我
是
为我工作祷告，还有就是我的妹妹，
嗯，
她的家庭非常非常的失败，支离破碎，就那个她就一个孩子嘛，
是
那个舞蹈花了七八十万彻底的破灭，根本不是想象的那样，孩子也受到很大伤害，她的妈妈也受到很大伤害，现在夫妻之间前一阵子已经离婚了，但是还住在一起。我妈非常的伤心，我妈也快到八十了，
嗯，
但是我妈每次拿着手机带领着这下一代，就是我的老小上大学的，还都我的大姑娘，都在带领他们，每天让他们读那个一道故事，下边不是有圣经的话吗，
嗯，
都给他发上去，一直在做探访啊工作，但是面对着这个很大的挑战，特别伤心，
嗯，
他们就是在那种仇恨当中，我的那个妹夫，哎呦，怎么说呢，我们也不清楚，但是看到这个家庭的破灭，昨天他去过圣诞节了，
嗯，
还做了见证，还唱了那个庆贺圣诞的诗，我也感觉到很感恩，我只知道我跟他的关系，也许你也知道我有点急嘛，一直在操练，
嗯，
恨不能他赶紧不要这样，你就朝着主的这个方向，不是我想象那个样，那个跟他说的时候说话我有点急的时候，
嗯，
我就会被他骂回一顿，当然我想到约伯，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理解不了他当时那个环境，
嗯，
但是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相当的差劲，他的老公几乎就成了那个就是上班下班什么那种表达啊，温暖啊，关怀啊，什么也没有，一个月也不说一句话，
嗯，
很可怜，哎，我不知道怎么来做。
嗯嗯嗯，我相信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一定是有原因在当中的。
对，
那现在听你这么说的话，也就是说你妹妹比较强势，要求你的妹夫离婚，对吗？
对，但是我的妹夫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很多家庭的重担都在他肩头上，
嗯，
就像他这个孩子跳舞，很多很多的钱，所有也有的外债都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嗯，
他的老公说你借的你还，
嗯，
我不还，
嗯，
但是他的孩子受着很大的影响，
嗯，
我也问过他的孩子，我总想着跟他们保持有这个关系，我就有机会为他们祷告，给他们讲，就是再埋怨我几句我也不去注重这个，他的孩子很暴躁，他受过很大伤害，
嗯，一定会的，
就是，
因为在一个不健康的家庭长大的话，
哎呀，
受伤害的就是孩子嘛，
对
不对？
对呀，
嗯，我觉得你妹妹她有需要的话，她可以直接打电话来找我，
我让他打了好几遍，
嗯，
他没行动。
对，如果他有行动的话，我觉得他的婚姻还不至于走到这个地步。
对，
嗯，
对，
现在就是他不觉得他自己有问题啊。
你算说对了，他是觉着我能 我行，但是他吃了很多苦，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他在做，但是这个夫妻关系的经营，是吗？我就给你做个见证，当我把我的位置记住，你告诉我的话，我就朝着这个方向，我的位置照，就是你就在这个地方，我去为我的丈夫做的时候啊，就是在那个洗手间，那个就是去上厕所的时候，我看到他洗的不干净，我觉得哎呀，感谢主，我要温柔一点，但是他不起作用。当我换成我去做，是上帝给我预备的时候，他一切都好了。
对呀，我觉得要夫妻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吧，一定要彼此认识，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如果你
不好意思，
没关系，
那他现在就是认识不到自己，怎么办啊？
你就为你妹妹祷告吧，因为现在吧，你刚才讲了一件事情，他们离了婚，但是还是住在一起。我觉得国内的这个概念是错误的，离婚就应该分开，不可以在一起的，不然的话，你离开是干什么？
对啊，
对不对？
他没地方住嘛。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很复杂。就是离婚的话，就是完全离婚了，不是说离婚因为没地方住就住在一起。
他一头雾水。哎呀，我和我妈就是不同意离婚，他会威胁我们说，我不能为了妈，为了你信耶稣给你丢人要面子，你了解我的痛吗？他已经就是抓狂了，跟疯了一样。
他觉得他很痛，他有没有觉得他的丈夫痛不痛啊？他的丈夫也很痛啊。
我就这样问的
他。对呀、啊。这个婚姻生活出现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痛啊，两个人都痛的。
对，
所以他要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强势，他其实一致的，一味的在那里要求丈夫能够按着自己所要的去达到目的，但是他的丈夫做不到啊，因为他不接纳他，对不对？
对
呀、啊，所以今天就是变成这个样子，而他自己又觉得非常苦，
就是又花了那么多钱嘛，负债。
我就不想知道他借钱的情况，但是呢，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对，
很虚荣，很多事情都是，
自我。
对了，自我。用自己的方法上达到一些目的。
我出去听到的时候，耶稣降生就是那个光，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把我们里面的那些不符合圣经教导的都被光透出来了。今天我们就是去敬拜，你没有真正的把耶稣接到心里，你接下来的家庭生活，还有生活，还有社会上这跟人际关系一团糟啊。
对呀、啊、是的，很多人都是信耶稣，但是他们只是头脑信，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经历到信仰的宝贵，这个信仰是经不起考验的。
对，
所以真的是希望他能够明白。
感谢主。
所以就继续为你的妹妹祷告吗？
对呀、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夫妻之间还有希望，有时候对问题上也是有那种有点偏激啊。我觉得我有时候就这个想法到底正确吗？他虽然在那个协议上离婚，他的丈夫一直不愿意离婚，在这离婚的时候，他的女儿是很生气的，她打电话给她孩子，她是不理她的。我就这样说她，我说你想啊，你们两个离婚，孩子最受伤害的就是孩子，你不管他二十几多大，因为在这些方面，我从很早那个时候就告诉她，有什么问题你要去寻求帮助，我就把这个电话给她，迟迟到现在，她是工作的压力必须上班，家庭的这样，他每天，他昨天回我妈家，我们就在一起为他祷告，看着也不是很安静，我去送他嘛。 我就想到了你，我就打电话，好久没有打电话。
是是是，
嗯，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要迫切的为你妹妹祷告，希望她能够意识到她的问题。如果能够意识到她的问题，她又愿意去改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他们的婚姻能够挽，就是破镜重圆。我想问一下，你妹妹跟你的妹夫离婚，她提出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她就是我不愿意和你在一起了，你只要给我离婚就行。他一直在问我，为了这个问题我比他好指责，我也大哭啊。我说你离婚不要紧，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是你要把你前后的路考虑清楚，这个不是闹着玩的。他离婚的理由就是不接受他这个冷暴力，两个月在一个屋檐下都不说话。他的丈夫他说每天那个口气很生硬，对他，他说有冷暴力。他们已经虽然没离婚，已经七八年，一个在床上晚上休息，一个在沙发上，七年了，我们不知道嘞。
那法院也给他们批下来离婚吗？
哎呀，他法院也想尽了办法跟他们，当然是让他们不离婚啊，劝，但是他不听。
我觉得他可能会有那个强迫症吧，
有洁癖也有。就像昨天坐公交吧，他不希望人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那个坐公交那个车在走着，当然你要抓牢嘛，何况上边还提醒，一直在提醒，他就站在那里扫那个二维码。我呢在一边，哎呦，我们姊妹三人，我弟弟现在特别生气，都不理他了。我弟弟说不用管他，让他睡吧，睡到啥时候。我说你这是像基督徒说的话吗？哎呦，我就很担心我妈。
我觉得
你再刚强也是个人。
对对，我觉得担心的是，现在担心的不是你妹妹，是担心的你的老母亲。母亲年纪也大了，看着自己的女儿的婚姻这样破裂的时候，她也是心里面一定会很
伤心，
很伤心，非常伤心。所以也
他哭着流泪，我看到了。
你们多花点时间陪伴一下你的妈妈，然后你的妹妹呢？
就是我每天陪伴我妈呀。
很好，非常好。那妹妹呢，我觉得就迫切的为她祷告。有空的时候就疏导一下她的情绪，告诉她说天下所有的夫妻都不一样，我们不能要求对方活成自己的样子。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出另外一个人的样子，因为神造每个人都不同嘛，对不对？
对，但是师母啊，我很感恩，我不是和他走的一样的路，但是我对于那个老公、那个丈夫的认知，或多或少，我有一点，我就感觉什么里里外外都是我的，你一直在外边，但是我觉得我释放了，我看着我的老公是最漂亮的，上帝给我最好的，是我自己不好，我就从每一个小事上点点滴滴去做，因为我的孩子天天两只眼睛都在盯着我，
是
我为什么要选择不好的呢？我选择好的也是一天。
对对对，叫什么呀？你把你自己的经历跟你的妹妹分享吧，我觉得她可能听不进去，但是呢，我们该做的都做。然后呢，迫切地为他祷告，希望圣灵有一天能够动工，光照他，让他看到自己的问题，也愿意放下自我，能够重新的跟丈夫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吧。
师母，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呀。
好的，我会的。
我们心灵相通啊，感谢。
是是是，
好了，
是也代我问候你的妈妈，好吗？
好，好，好，一定一定，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
好，
好。再见，
再见，再见。
我的心迫不及待与你相聚，等你到来。
这个春节，你最想跟家人朋友说的祝福是什么呢？
二姐、二姐夫，我的小姨孙们，我希望你们快点信耶稣。
你们常常说祷告没用，没用，没用，你试过没有？
没试过吧？那今晚就试试吧。 请进来，欢迎你进来，我家因为你拥有爱。
把话说出来，
把爱活出来。
空中辅导衷心祝愿，
祝爱充满你的家。快进来，欢迎再回来，我家因为你更有爱。祝每一天幸福笑脸，丰富生命在每一年。
王姐妹你好吗？
啊，王师母你好。
你好啊，王姐妹。
啊，能听清楚吗，师母？
非常清楚啊。
师母，我今年就是下半年的时候从那个外地回到这，就是也三十好几了，就是回来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跟家人的关系也比较疏远，所以有时候就是比较孤单，比较无力，就比较就挺无助的那种感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跟朋友有时候都是微信上联系，偶尔打个电话什么的，我觉得你说也是间歇性的，就感觉自己的状态不太好。
你现在三十多了是吗？
对对对。
家里面有给你这方面的压力吗？
哦，你说对象方面的压力吗？
还是
什么？
对象方面。
我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师母，因为我从小到大的那个就是喜欢的人，对我好的人，就是人特别好，就是一般人我也看不上，所以我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通常你有听众跟我说三十多了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因为着急，所以呢就觉得在这一方面
不是因为着急，不是因为着急，是我是因为自己一个人时间太长了，自己所有的力量都用光了。就是这样，就是自己所有的力气都用光了，然后就偶尔就陷入到这种很无助很无力的感觉里边。
你从外地回来啊，老家是要那个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在那边八年了，就是也是一直都是一个人，就是在那边当个老师。然后我父母主要是年龄大了，我想跟他们离得近一点，就是近一点，方便照顾他们，这个是我的想法。
非常好啊。
对，但是回来以后吧，我就感觉自己就是适应这个环境，也适应了一段时间，就是还是没有朋友，还是没有触达我内心支持我的东西，我就感觉到自己有时候就没有自己了，就是吗？
那你回来之后你有做事情吗？
我有做事情，我有去工作，是吗？上班的地方那里的人也挺好的，但是这个东西它解决不了我内心很深层次的那种需求，我好像其实需要一种很真心的东西，很深层次的东西，它解决不了我，好像是这样的。然后前几年大概有四五年了吧，其实我妈妈已经去世了，所以就是那种爱是可能才是我内心追求的，但是现在身边就没有，就是所以有时候自己就枯竭了嘛。
所以你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就是母亲的爱吗？
是类似母亲的那样的一种爱，也可能可以是友情，也可以是爱情，都可以，但我觉得人他是需要这种关心的。
你的意思说你现在回来了，你照样工作，但是呢却没有一个能够跟你互动又关心你的人，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你回来的时间 不是很长，在这么短的时间你能够找到工作也是一件好事情来的。那在工作单位上，你说大家对你都挺好的，是不是？
工作单位上他就是人还是挺好的啊。
我可以问一下你现在的工种吗？
就是那个，就是移动公司。
哦，
你知道吗？
移动公司很好。
嗯，
那主要呢，我觉得要有工作，所以你现在有了一份工作。你在这个工作上面跟他们的互动应该是需要时间的。那我觉得呢，除了时间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主动，你主动的去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好，
比如说你们工作的岗位有十个人，你可以在跟他们的互动当中观察，因为我们交朋友也是交比较跟自己比较有一点能够觉得能够跟自己
相似的，
对了，对了，所以你发现如果是有两三个人是跟你的性格或者是你的想法比较相似的话，那你先可以主动的多一点的跟他们互动啊。对不对？
是，
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吧，不是在那里等啊。
对对对，
爱呢是要是主动的去寻求，或者是先把这个爱流入出去，
给出去的。
像主耶稣他所说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世人怎么样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呢？我们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别人一般人的互动就是你是你我是我，互相来往，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以多走一里路，对不对？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张小姐她跟我的性格有点相似，她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问问她，我们不需要主动，先问对方，对方觉得是啊，我现在正需要有人来帮我，那个时候你说我可以帮你啊，这表示你做的东西他感谢你，对不对？我们帮人呢是有技巧的，不是说看到有人需要就去跑过去帮，可能人家嫌弃你也不一定，所以先要得到对方的肯定，就是说他觉得哎呀现在正是对呀，你能够帮我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或者是跟我一起看一下这个资料，或者是处理一下这个的话，我就非常谢谢你。那你说好啊，我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帮你处理一点东西，那这样的话他就会记住你，他也会想到他上一次这么主动的关心我，对不对？人都是互相来往的，下一次他看到你的时候他会给你个微笑，然后再下一次你们可以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是一起怎么样交流，一起休息的时候大家一起喝杯咖啡，对不对？对呀，那这样的话这个感情就建立起来了，当你们感情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孤单了，不是只是到了工作单位只是工作完了就是好像孤零零的一个人走了。
对对对，是，
对吧？
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先主动一点。也为你，
应该是这样，
对呀，也为你心目当中的几个你想跟他更进一步互动的人先为他们祷告，让神就是帮助你能够有智慧有口才的去关心，去跟他们有一个好的互动。
好，
是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的。
好，
因为我跟你讲，我们等别人来帮助我们，这个是每一个人的本性。一个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他都希望有人帮他，对不对？但是他慢慢长大了以后，他能够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自己哇，我可以做一些事情了，对不对？再大一点，我们再主动的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虽然可能你花的精力跟时间比较多，但是你的心里面是充满了爱，
是，
你的心灵会感到非常的丰富。
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不要为这件事情操心啦。明白吗？
好的，师傅。
你多看一下，圣经里面的耶稣的生平。四福音书，我常常鼓励听众，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先从新约圣经来看。那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讲耶稣的生平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来看，他怎么样跟人互动。如果我们不懂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就是我们待人处事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是。好的，师傅，我知道了。我今天收获很多，也挺开心的。谢谢师傅。
我觉得很欣赏你，你能够放下在那边的工作，回到老家去陪伴陪伴你的父亲吧。
对。
我觉得你爸爸很有福气，有这样的一个女儿，她是非常有福气的。知道吗？
谢谢师父。谢谢。
而我们做儿女的，特别是当我们的父母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要花时间陪伴。
是。
这是你应尽的责任跟本分，而且这也是你的福分。如果你失去了他的晚年你的陪伴的话，有一天他离开世界，你会懊悔的，你会非常懊悔。
是的，师父。
所以非常欣赏你，非常欣赏你。当你每一次有不好的情绪出现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我现在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因为我孝敬爸爸妈妈，我也是体贴神的心意，愿意回来。然后你就祷告求神给你这一方面的恩典跟智慧。
好的，师母。
常常跟自己说话，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很棒的人，明白吗？
好的，师母。
把那个不好的、孤单的、不好的情绪，要常常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把它赶走吧。
对，可以。
好吗？我相信，当你喜乐的时候，你爸爸看到他也开心，因为他看到你，你是为了他回来的。但是你如果是上班回来就是那么孤单，那么忧愁，你爸爸看了心里面也不舒服啊，对不对？
是。
对
呀、
你快快乐乐的话，你爸爸多么开心。
是。
同样的，我跟你说，我们的天父看到我们在世上是快快乐乐的时候，他也开心呐。明白吗？
明白。
好啊，希望你能够好好的靠着神，能够踏出这一步，能够把神给你的爱跟周围的人一起去分享。
好的，师母。
有需要的话再打电话来。
好的，师母。好。
好，那也代我问候你的爸爸哈。
好的，师母。好，谢谢师母。
不客气，好，再见。
起了阴晴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都充满主恩典。诚心来到主的跟前，献上感恩无限，主耶和华喜乐的泉源，永远不断绝，永远不断绝。起来唱歌迎新年，起来感谢主恩典，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我们感恩可以收听到赵姊妹和王姊妹的电话，我们在此呢就邀请宋珊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你好宋老师。
赵安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那么现在就请宋老师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意我们都能够敞开心，真诚地去向你去献上祷告，也在聆听弟兄姊妹他们的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是敞开心地去愿意去聆听他们现在的状况，他们的需要。我们相信我们所献上的祷告，神你都会聆听。当我们也愿意去留意敏锐你的声音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首先我们为着赵姊妹来祷告。其实距离跟赵姊妹去连线已经有一段的时间，求天父你为姊妹她能够安排一份合适她的工作。不会跟聚会的时间有冲突的一份的工作，他能够胜任的。他为着家庭的经济而忙碌，可能身边的人，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有些是不太明白他的情况，这让姊妹他也觉得有点为难。求天父你赐给他有智慧还有耐心去跟弟兄姊妹去解释沟通，让他们明白自己现在的情况，也能够支持他在信仰上面有同行的伙伴。 天父啊，你最清楚赵姊妹她生活里面各种的情况，求天父你就亲自的为她开路，你一定会赐给她一切所需，因为你是全能的供应者。我们只要先求你的国还有你的义，一切所需要的你都会加给我们，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而相信赵姊妹她只要先做好自己的本分，神你都会喜悦的，包括是家里面她作为母亲妻子的角色，这个的做好这个本分呢，也可以成为神你美好的见证。特别是她跟我们简短的分享到她过往婚姻里面的改变，这个见证呢也很希望可以祝福到他身边的人，特别是他的妹妹。他妹妹的婚姻上面也有迷失，求天父你垂听赵姊妹为着他的妹妹的祷告，为着他去呼求你，求天父你垂听，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跟妹妹去分享生活和信仰的之间紧扣的连接。另外我们也为着王姊妹来祷告，为她感恩她可以回到老家里面去照顾她的爸爸，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已经找到工作，在工作里面也有不错的同事的相处，知道要适应在老家的另一种的生活的模式是不容易的，她也很渴望可以有被爱的感觉，跟人有更加多密切的联系。现在他偶尔也会觉得自己是孤单的，一个人的时间比较多，求天父你亲自的聆听他心里面的这个渴求，也帮助他更多的认识自己，可以帮助他搞清楚自己心里面想要的是什么，他缺乏了些什么，求圣灵你引导他，也更加的求天父你的爱去激励姊妹，成为他心里面的力量的这个泉源还有安慰，让他知道他并不是孤单的，因为有无限的爱可以向你支取，也可以向你随时的倾诉，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一切的情况你都明白。求天父你就提醒姊妹，也求天父你帮助他在工作的里面跟同事的相处，除了是工作里面的往来，也求天父你帮助他的心情可以放轻松，看看能不能跟同事很自然的成为朋友，可以有更多的互动，在人际的关系上面有更多的认识，求天父你亲自的保守他，带领他。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喂，你好，林姊妹。
你好，老师，你好。是想分享听空中辅导的感受吧，因为我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都有很多家务活要干，我还要照顾孩子每日的一日三餐，就是要做很多的家务，然后我每次一做家务的时候，我就会把空中辅导给放出来，就是给了我一种动力和力量去做事情，然后听完空中辅导就会让我生命成长一些，不会再像婴儿时期吃奶的时期能够去去探访啊，或者说去带门徒啊，或者说去能够去分享信息，让我觉得听到空中辅导的时候让我觉得心里很舒服。特别是我干家务的时候，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给小孩做饭，然后中午做饭，晚上要打扫卫生，就是每天很忙碌照顾家里的家务，因为我们的孩子主要是我们自己带嘛。我们听空中辅导，我也是慢慢的改变才知道，真的是孩子要自己亲自亲为去带，然后家务也自己亲力亲为去做，所以就会很累，但是累也有累，虽然累但是很开心，我能够觉得 自己其实可以做到的。
感谢主，就是今天听到你的见证，真的是不容易，你自己要带两个孩子呀。
对，一个3岁，一个6岁，两个女儿。
对，现在你自己一个照顾，你会觉得辛苦吗？
累啊，当然辛苦啊，就是每天干不完的活。因为可能我对孩子比较上心啊，什么饮食这一块呀，然后因为他们还要学钢琴，所以我就会可能比较上心，所以就比较累一些。就溜溜达达随便带那种孩子，我当然比较上心，所以饮食这一块呀、配搭呀、营养啊，还有穿着啊，这种学习这一块呀，就会觉得很累。
就是他各样的事情你都要关注是吧？
对。
是不是有时候你脾气不好吗？
我这个脾气不好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从小特别是我妈妈的这个影响，我的原生家庭呢很影响我，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就有意无意的之间就有妈妈那个影子在身上。但是问题是我的妈妈从小对我伤害挺大的，说实话她脾气比较暴躁，就会小时候会咒骂我啊，或者是说些咒诅的话语啊，基本上都那种对我伤害挺大的时候，就对我叫啊骂啊，然后就是打击我啊，很小很小肯定我。但是有时候就是无意间会有妈妈那种影子在身上，也会受不了的时候会叫，也会对他们吼，我很讨厌这样子。我想知道如何去改变，如何做个调整，
对，
能够不被原生家庭受影响。
我虽然生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我们有原生家庭的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那我可以就是给姊妹一个功课，当你安静敬拜之后，你祷告之后呢，求圣灵光照你，你原生家庭当中妈妈曾经在你身上做过的有哪一些是好的事情，你写下来。有哪一些是不好的，你写下来。当你清楚知道原来妈妈不是只有做不好的，她其实也有做好的，我们就了解到自己，哦，我从妈妈身上我得到了什么好的东西，而得到了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就把这些不好的，我就每一项每一项在主耶稣里面我祷告，我求主帮助我，你的宝血洗净我这一些妈妈从比如是语言来的对我的伤害，我奉主耶稣的名要医治，要得到医治，我不要再听这些话，你就逐样逐样的去祷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主耶稣会改变你讲话的时候的语气，讲话的时候你的用的词语会慢慢改变的，好像丢垃圾的一样，拿走之后你要用一些好的东西填补，你丢了以后有一个空间嘛，那这个空间我要怎么填补，把好的东西填上去，你就要看书，你就要听这些亲子教导，或者你要灵修，我们要把主的话就是填补在这些空间当中，这么那么你的生命你就会慢慢慢慢的改变过来。你要培养你的孩子不单单是他们穿什么呀吃什么呀他们要学什么呀，最重要的是属灵上的教导，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点。他会在你身上看到啊、哦，主耶稣是怎么样的呢，主耶稣是很爱小孩的，主耶稣是温柔的，他从妈妈的身上会见到信仰就是这样活出来。所以千万要记得你要带领他们做一个属灵的这个培养的，因为你要学习更像耶稣的时候，耶稣也是很温柔的人，对不对？
是的。
对啊，那你就学习耶稣的温柔，求主给你力量做妈妈的角色好吗？
好的。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我要放下自己，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就
看你的指引而活，
我要放下自己，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
我软弱时你加力量，
我忧伤时你赐安慰，你是我的主。
在旷野里你开道路，
在沙漠中江河，你是我的神，唯有你是既在今在永在的神，你以永远的爱来拥抱我，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我主，献上所有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怎么样，弟兄姊妹，有没有一点不舍得呀？好像呢，一个小时的节目这么快呀，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我们今天是大年初四嘛，我再一次呢，也要跟大家了继续的祝福你们，在新的一年，不要呢放弃盼望。每一次当我们听到你们的电话的时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鼓励。同时间呢，你们的见证也是可以成为我们听众朋友呢很多生命的一个鼓励的。好像刚刚听过的这一位姊妹也是哦，她呢说她不会错过听每一天的节目去学习，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感动啊。因为主持人们这么努力去制作一到五的每一天的节目啊，就是希望可以呢，好像一个养分，我们要喂养这个灵粮给你们要吃。当你们每一天都吃的时候，你们灵里的身体就会强壮起来了。所以祝福你们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呢胃口大开。我所说的胃口是灵里面的胃口可以大开，这样呢就可以呢得到饱足。有一个强壮的属灵生命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